他们就用雅歌来做赞美诗的，不是诗篇呢。我们普通喜欢唱诗篇，因为我们唱得懂，但是呢，雅歌呢，我们就看不懂。那么如果那个时候你到墓地里面去参观的话，那些基督徒的墓地啊，在他们墓碑上面很多都是歌颂诗歌，那个圣婴节都是歌颂诗歌的圣婴节。所以若不是这些话长在他们肉里面，若不是这些话跑到他们的血里面，弟兄姊妹，你看他们怎么，你看他们在得安慰的时候，甚至于在这个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受苦难，甚至要到主那里去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所留下的痕迹，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得着这一本书的帮助。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神的仆人，叫做有一个很有名的神的仆人，他的名字叫做Samuel Rutherford 罗德福德兄。我们知道后来他做了大学校长，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我们今天所有知道关于民权啊，我们就要讲民主，讲民权。讲到民权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罗德福德兄就是根据圣经看见民权的，看见民权的重要，看见人权的重要。所以他完全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件事。那么在这些地方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贡献的人，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记得罗德福的就是只有他的书信，他写了一些书信。那这些书信从哪里来的呢？这些书信呢，乃是当他被软禁在苏格兰有一个地方叫阿伯丁的时候，那么然后他就从阿伯丁那个监牢里面被软禁的地方，他就发出了好多封信。他写信的时候，他那个上款，我们的信有上款有下款，在上款呢讲到他发信的地址的时候，他不写阿伯丁，他怎么写呢？他说这封信呢是从基督的行宫写出来的。你知道皇帝出巡的时候，他所到的地方叫做行宫，皇帝所在的地方叫宫殿，那么他所到的地方，那个这个旅行的那个地方，他在哪里就叫做行宫。所以虽然呢他被监禁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他就是从基督的行宫里面，所以呢就写出了许许多多的信。后来他们就把它收集在一起，就叫做罗德福的书信。那他因着真理的缘故被放在监牢里面，那个时候有很多弟兄误会他，在真理上不能同意他。但你听听看，他的所谓的仇敌，真理上的仇敌，一个弟兄他怎么来形容他的书信呢？那么这个弟兄认为这罗德福这个书信大概除了圣经之外是最属灵的一本书了。所以我们叫罗德福的书信到今天可以说是属灵的古典的名著。他写了许许多多的话，你如果仔细读他的书信的话，非常的感动人。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分析为什么这些话感动人，没有别的，因为这些话都是雅歌里面的，都是雅歌里面的话。所以后来啊，有一个写诗的姊妹，她呢就把所有这个罗德福一生他所讲最好的话把它通通收集在一起，那么就有了19节的诗歌，非常非常美丽的诗。这次我来的时候，我是想能够把他的一部分东西能够带来介绍给弟兄们，我们后来来不及，我因着有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带到这里来。但是我愿意在这很简单的介绍一首诗，这首诗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从19首里面把它选出来的最好的4节。那么今天呢，在英文在中文里面大概都是这4节，我大概很简单的把它念一下，你就知道这首诗歌是非常美丽。那这首诗歌呢不是罗德福写的，那罗德福写的时候完全是浸在什么，浸在哪里，就浸在这个雅歌的那个感觉里面。那么然后呢他在书信里面，我们的姊妹就去采蜜，然后就把它写成19首里面就变成那么这4节。那么这个第4节呢，那调子也非常的美。我就亲眼看见有人在结婚聚会用这首诗歌，它不是普通的当当当当，他们新郎新娘走进去的时候就是唱这首诗歌，那非常的美。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根本就是根据雅歌写的。所以我很快的念一下，因此呢你就知道说这个罗德福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丰富的资产。这首诗歌说：沙漏渐近夜雨深，暑天破晓渐减，仲夏 至诚见回形，信心渐变远见，沉沉黑影在飞散，光临旭日在即，谷底荣耀在弥漫，以马内里地。第二节，哦，他基督是活水，爱的泉源良港，今天饮主多深邃，那日更何深广，基督丰满广无限，恩典开展无极，无比荣耀长弥漫，以马内里地。哦，我永远是他的，像他永远属我，他带我这归他的到他的宴宴所，我能坐席主桌前，恩典是我根基，无比荣耀横弥漫，以马内里地。然后最后一节最好了，美裳不引他注目，就是美丽的衣裳，唯有新郎笑容。当新妇和新郎在一起的时候，他自己的衣服是美丽衣裳，但是他自己美丽衣裳不引他自己注目，他唯有新郎的笑容能吸引他。愿我眼目在于主，不是天上华容，不在他赐的冠冕，而是他手钉戟，羔羊荣耀永弥漫，以马内里地。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首诗歌，一共是四节，那么原文呢有19节，我常在台湾的时候，我希望有的弟兄姊妹能把它全部翻出来，那是更好。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教会里面的宝藏，可以说这么多久有历史以来，神把这样的东西放在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慢慢的到了这是17世纪了，就是刚才所说的罗德福，那么这个也是给教会很大的贡献。然后呢，到了戴恩夫人，到了宾威师母，到了戴德生弟兄，后来还有很多很多。如果你要如果你要我念几个名字的话，我想我也可以大概的稍微念一下，比方说 Lighton、Owen， 还有 Romaine， 还有 President Edwards， 还有 McChain。McChain 这位弟兄只活了29岁。但他给教会的贡献太大了，我们如果读他的东西的话很稀奇，你读他都是讲雅各。还有呢，在美国有 Burroughs， 还有在弟兄会里面有 Coach。 那有人告诉我们说，尼托森弟兄的歌中之歌有很多应该是受这个，应该是骑在这个 CA Coach 的影响上啊。我们知道这个弟兄会这个最近可以说自从达比以后，那么可以说在神的话语上相当丰富的就是 Coates， 那么当然也包括大贝拉，还有就是 Miller， 我们知道这个写教会历史的弟兄会里面写教会历史是根据启示录写的，那么这么厚的一本叫讲的教会历史就是 Miller， 那 Miller 自己呢也给了我们这个亚各种资格。那么还有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像戴德森弟兄啊，那么这些你看见他们就是从雅各里面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所以大概到了1800左右，那么大概你能够在教会历史里面如果还留下的话，你就能找到大概125种的雅各的解释。所以我们知道说有多少人在主的话语上，特别在雅各上给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雅各，这是个很重要，我们为什么讲这些呢？讲这些就是给我们看，这些人呢都是爱主的，这些人实在说来就是历史中的苏拉米人。所以雅各不只是用头脑来读，雅各需要用心来读。我们向着主的心有多少，我们对雅各就能明白多少。所以我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我恐惧战惊的来到这里。一面我很高兴，我觉得弟兄姊妹们希望我们一同来读雅各，但是雅各也是个很好的诗言。今天如果讲启示录再讲雅各，你看见反应不一样。如果你讲启示录，也许可以有几千人可以挤挤的聚在一堂。如果讲雅各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是个最好最好的函数表。到底有哪些基督徒是赶集的基督徒，是赶热闹的基督徒？ 有哪些基督徒是在掌声的那个 是在这个人的掌声里面能够活着的，是有多少的掌声他才能够活出有多少。弟兄姊妹，没有一本书比雅各是更好更好的一个测验，他乃是我们爱主的函数表。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雅各是最难讲，讲的人最难讲的原因，不是讲最难讲的，不是这一卷书，乃是对象。因为你一定要找着一些真的像苏拉米女一样，是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那么弟兄姊妹，你只要能找到这苏拉米，你只要20个就可以，不要多，不要很多。所以当我们讲到雅各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目的不是希望说能够吸引很多人，很热闹、哦、非常的热闹，然后这个聚会非常的分心，不是。我们有一个祷告，就是无论主在哪个角落，主只要能够找到一些的弟兄，这些人像罗德福一样，这些人像阿里根一样，这些人像本纳里一样，这些人就像19世纪的苏格兰的圣徒一样，这些人就像16世纪以前受逼迫的神的儿女一样。好像别的圣经都是黑字的，但是很稀奇，这卷只有这卷书好像都是红字。但不是说别的圣经不重要，不是，这一卷圣经是最能够摸着我们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要明白雅各书，那个不是不光是头脑，乃是一颗心。头脑能叫我们明白，心也能叫我们明白。所以你记不记得主告诉我们说，人若利益遵行，就必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原来啊，明白神的旨意是怎么明白的呢？是你先顺服，你如果肯顺服的话，你就能明白。所以今天完全看我们爱主的心有多少。如果我们爱他，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就把这些话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那为什么雅各是这样宝贝的卷书？就像刚才我们所提的那个拉比，他说历史上没有一天比把雅各赐给以色列人那一天更有价值的。因为不要忘记了，如果我们回到神永远的旨意，你记得当初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那人独居不好。你要记得，当我们的神在那里说那人独居不好，一面是指着亚当独居不好，实在说来那人也是指着基督来说的，基督独居不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在新约里面你看见教会乃是教会，你看见教会乃是基督的幸福。所以保罗说，我已经把你们许配给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为什么神要创造宇宙，为什么神要创造万物，为什么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呢说那人都举不好。我们说神创造亚当是完全，就个创造来讲是完全的，可是为什么说那人独居不好呢？因为亚当只是一半，只是半个人，乃是亚当加上夏娃才成为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是说两个半圆就是一个圆，两个半圆可以是两个半圆，两个半圆什么时候是一个圆呢？乃是两个半圆的直径半径完全相等的时候。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夏娃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婚姻的故事呢？婚姻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在婚姻成功以前有一个叹息，那个叹息不是说神创造亚当不好，神创造亚当是有头有脸有脚有手，一样都不缺，就是神的创造来讲是神的杰作。但是不要忘记，因为他只是半个人，乃是当亚当遇见夏娃的时候是二人成为一体。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是一个圆，本来就一半，现在才整个的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宇宙的意义，你现在明白人生的意义吗？ 人生的意义或者宇宙的意义是在乎什么呢？乃是在乎那个圆满和那个完满。